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佩洛西效应持续，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计划访台；泽连斯基今在乌西会见古特雷斯，埃尔多安；克里米亚接连被炸，好无面；黑海舰队司令被撤换；中国南韩北路四川缺电危机扩大；英国首次以国安为由叫停港企收购案，涉软件开发公司；太空装电池故障，俄太空人漫步任务提早结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说，中共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采取的军事威逼，反而提高了其他国家的议员访问台湾的愿望。加拿大议会自由党成员朱蒂史葛洛星期三说，一个加拿大议员代表团计划10月访问台湾，以寻求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机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个月较早时候不顾北京反对访问台湾之后，中共限制了对台贸易，并且在台湾周边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还对佩洛西实施制裁。中共还对在佩洛西之后访问台湾的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实施了制裁。加拿大外长乔美兰今个月较早时候说，美中两国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关系紧张，可能会破坏台海稳定。他敦促北京缓和局势。加拿大和美国等7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8月初曾经共同发表声明，对中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威逼表示关切，敦促中共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的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日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次会议上，三方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虽然7月22号莫斯科和基辅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主持下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粮食出口协议并没有平息乌克兰遭到侵略战争，但他确实确保了25艘满载食品的船只经乌克兰3个港口驶离。乌克兰当局在8月17号宣布，他们预计在乔尔诺莫尔斯克港还有5艘船。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希望能够有接近战前每个月500万吨的出仓量。预计三名领导人将在星期五访问乌克兰最大的港口敖德萨。在联合国秘书长星期六去伊斯坦布尔访问协调中心之前，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应该都出现在那里。在这个关于粮食出口的第一个协议之后，古特雷斯和埃尔多安将希望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到国际社会担忧的核问题。这个核电站在俄罗斯军队手中已经连续几日报告遭到袭击轰炸。在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近日接连被炸之后，俄国俄罗斯新闻社17号报道，总部设在克里米亚的俄国海军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奥西波夫已经遭到撤换。如果获得属实， 这个将是乌俄战争六个月以来俄国撤换的最重要一名军官。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黑海舰队代表俄国海军的光荣历史，却在今次俄乌战争中几经相当难堪的耻辱，包括四月乌克兰击中他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导致沉没，上个礼拜邻近舰队总部的克里米亚西南部的萨奇基地发生一连串爆炸，造成俄军损失多架战机。跟住16号克里米亚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又发生弹药库爆炸，俄国宣称是遭人阴谋破坏，而乌克兰的讲法亦都暗示是几乎所为。乌克兰显然能够对莫斯科眼中一处安全的后方军事要塞之地发动足以造成摧毁的攻击行动，对基辅来讲已经是提振民心士气的重大胜利。中国近期出现极端天气，南方高温干旱，北方却暴雨洪涝，四川、重庆等多地继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达到40摄氏度以上。8月17号晚，四川缺电危机扩大，继企业限电之后扩及商业用电。四川达州电力集团发通告说，如果缺电危机未解，可能会扩及民生限电。受高温天气影响，重庆全市用电攀升，部分重庆地区14号到24号限电长达11日。另外，江西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8月江西全省平均降水量120至140毫米，比较往年偏少，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将进一步发展加剧，对湖区航运、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大缩水，水体面积只剩下803平方公里，比丰水期大减3000平方公里，创下1951年有纪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纪录。但另一边，北京、内蒙古等多地却降下大到暴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山洪导致至少16人死亡，36人失踪。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17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香港超橙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收购案。这个是继英国首次以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叫停一间中国企业的收购案之后，再以这个法案叫停在中国香港特区注册公司的收购案。美媒彭博社形容，有关决定反映英国会继续采取强硬立场，避免中国切入它的经济。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认为，英国阻止中国一员收购英国公司意义重大。彭博社在17号的叫停收购报道中说，等待英国政府做出类似决定的案例将陆续有来，因为商务部正就中国上海上市公司文泰科技控制的荷兰安世半导体收购英国新港晶圆厂展开国家安全调查，9月会有结果。新港晶圆是英国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另外，亦有国会议员要求停止向一间中国公司购买闭路电视镜头。两名俄罗斯太空人礼拜三在国际太空站外执行太空漫步任务。美国和俄国官员表示，由于其中一人的太空装电池出现问题，任务被迫提早结束。好彩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一场原定6个钟头的漫步任务进行了大约2个钟之后，俄罗斯太空人阿滕叶夫的太空装电池电压突然意外下降，促使莫斯科的飞航控管员一再命令阿滕叶夫即刻返回国际太空站的气密舱。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在近地轨道上运行、大细好像足球场的研究实验室，20几年来容纳各国太空人在站内工作。俄罗斯、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太空总署是这座实验室的主要使用者。当日的太空漫步是国际太空站史上第252次漫步任务，计划安装摄影镜头并调整附在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研究模组上的欧洲机械手臂， 将用来移动国际太空站外的设备。在电池出现问题之前，两名太空人已经在国际太空站外安装好两个摄影镜头。股债相殺，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上半年亏损逾1700亿美金。阿富汗首都清真寺大爆炸，全至少14、27伤。美国干旱情况日益严峻，威胁电力供应。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谈判。剑拔弩张逾10年，以色列同土耳其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世卫话巴西猴痘病例增加趋势令人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18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礼拜三宣布，今年上半年这个基金一共亏损16800亿挪威克朗，约合1900亿美金，主要因为经济衰退疑虑和物价通胀飙升，重创全球股市和债市。根据发布的财务资讯，规模达13000亿美金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年上半年投资回报率是-14.4%，是这个基金成立26年以来的最大亏损，主要受到科技股持股大幅崩跌的影响。不过随着7、8月市场有所反弹，部分损失已经修复。管理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在提到上半年的亏损的时候表示，目前的市场是受到加息、高通胀和欧洲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在意料之中。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1996年，目前投资全球超过9300家公司，持股占所有上市股票的1.3%。基金规模相当于全球第16大经济体墨西哥，主要基金就来自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一座清真寺在当地时间3日晚间祈祷期间发生一宗大爆炸。据美联社引述目击者和警方的讲法报道，至少有10人丧生，27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半岛电视台就引述一名不愿意具姓名的官员报道，估计爆炸案有20人死亡，伤者包括几名儿童。目前仲冇组织或者人员出面宣称犯下呢一件案件。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讲法，呢一宗爆炸是一名自杀炸弹客所致。遇害的著名神职人员是穆拉阿米尔·穆罕默德。他仲话另有30几人受伤。但克布尔的医院表示收治至少27名伤者，包括5名儿童。官方认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另一方面，塔利班任命的克布尔警方发言人扎德兰证实发生了爆炸，但是没有提供死伤人数。而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亦表示要将肇事者尽快绳之以法。当前由于干旱和水的过度使用，美国大片地区的水位暴跌，今年创纪录的炎热夏季已经将电网推到了承受能力的边缘，导致电力需求飙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警告，如果干旱状况持续存在，美国最大的两个水电站米德湖和鲍威尔湖最终可能会达到死水库状态，因为水位过低而没办法向下游流动。上个月不断减少的水流已经令到胡佛水坝的发电量减少了近一半，而未来的前景亦都不乐观。根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40%的取水量从地下水或地表水源中提取的水是用于能源生产，其中大部分用于冷却发电厂，而米德湖为胡佛水坝提供资源，这个水坝的发电能力高达2000兆瓦，而鲍威尔湖则为格伦峡谷大坝的1300兆瓦发电机提供动力。但是这一场特大干旱不仅限于科罗拉多河流域， 而加麻省同罗德岛嘅部分地区，亦都正喺度经历极度干旱。喺美国48个州中，有一半嘅州亦正喺度遭遇干旱问题。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宣布，美方已经正式同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嘅谈判，双方都希望达成一个雄心勃勃嘅计划。这个亦是美国加强对台湾支持的另一个迹象。美台在今年6月1号启动了21世纪贸易倡议。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代表处已经就谈判任务达成共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双方已经制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谈判议程，将聚焦贸易便利化、反腐败、中小企业贸易、农业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11个领域。首轮谈判预计在今年秋天举行。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对此说，这个将深化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推进基于共同价值的贸易优先事项，并为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他亦强调，这个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繁荣和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未来谈判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将持续同国会及主要利害关系人协商，包括劳工、企业和环保团体等。8月17号，以色列同土耳其两国联合宣布，双方将就相互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并将互派大使和设立领事馆。这个亦是双方在长达10年的外交摩擦中最新的发展。以色列看守总理拉皮德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决定再一次升级两国关系为全面的外交关系，恢复对两国派驻大使和设立领事馆。同时升级关系亦将对深化两国人民、扩大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以及强化区域稳定做出贡献。不过安卡拉当局就强调，在长达10年紧张后恢复对以色列的全面关系，不意味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特别告诉记者，我们不会放弃巴勒斯坦人的置业。我们这个信息透过大使直接传达亦都有它的重要意义。今年3月，以色列总统刻意阻隔，就对安卡拉展开具有指标意义的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曾经宣布，那次访问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随着两国关系升级，拉皮德亦以区域稳定的重要资产、以色列公民非常重要的经济消息来赞许这一次外交突破。不过以色列仲未即刻宣布几时对安卡拉派驻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呼吁巴西政府应该尽快向民众宣导感染猴痘的风险，因为巴西在确诊猴痘病例数的国家中已经排到第5位。国际卫生机构对这个趋势感到担忧。世卫猴痘专家路易斯礼拜三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指出，巴西是因为感染猴痘人数激增而引起关注的地方之一。雷易斯表示，目前全球有92个国家大约35000例确诊病例，美国以11000例确诊病例居首，西班牙5700例居次，德国是3100例，英国3000例，巴西大约2900例。雷易斯指出，虽然世卫组织已经宣布猴痘为国际紧急事件，但是仍然担心很多国家政府仲未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新的健康危机。另一方面，在猴痘疫情通报人传狗的首例之后，世卫当日亦呼吁猴痘患者应该同他们的宠物隔离，避免接触。路易斯亦对此表示，世卫专家已经意识到理论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跨物种传播风险。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建议这种疾病的患者尽快同他们的宠物隔离开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8月19号星期五。 首先是新闻提要。大反攻即将开始，乌克兰情报说会发生大事。李克强南巡影片遭中共网管封杀。韩国将参加晶片四方联盟，过半数韩国企业支持。中共赞普京，批评佩洛西，专家说普团取暖。暗中嘲讽911，赵立坚推文批美，而引起网络热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打咗近半年，喺双方战力唔平衡下，乌军仍能以寡敌众，取得战果。近期乌克兰政府一直喺度宣传乌克兰喺南部反攻，夺回被占嘅土地。17号，乌克兰国防情报发言人尤索夫喺电视访谈中透露，一场期待已久嘅反攻行动好可能就要开始啦。CNN 报道，尤索夫在访谈中指出，国防情报局过去一直以来都说8月和9月将是前线战况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不久的未来整条前线都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件，大家必须将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近日俄乌交界的克里米亚地区接连发生多次爆炸案，一名乌克兰高官向纽约时报透露，这些是乌克兰特种精锐部队在敌后实施的行动。9号，克里米亚新费多罗夫卡的萨基机场发生爆炸，9架俄军战机被炸毁。16号，克里米亚北部的赞科伊镇一个俄军弹药库发生爆炸，泽连斯基暗示爆炸案是乌军所为。早在7月底，克里米亚地区的港湾城市塞凡堡在发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发起攻击，造成85人受伤。观点报报道，俄军专家列昂科夫表示，克里米亚这些袭击都是乌克兰破坏侦察小组所为。另外，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乌克兰西部的尼沃夫和泽连斯基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三边峰会。土耳其总统府的新闻稿说，三方将讨论如何以外交手段结束俄乌战争，并要求维护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顺畅机制。土耳其在俄乌战争扮演着一个微妙的角色，在战争前埃尔多安和普京关系好好，各种商业合作不断，但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又成为乌军抗击俄军的主要利器。俄罗斯多次要求土耳其不要供应乌克兰军 TB2， 但遭土耳其坚决拒绝。这样未来俄乌战争中，乌克兰能否打赢这一场战争呢？视频人蓝述认为，俄乌战争的前线在过去一个多月相对比较平静，双方都在补充后勤，累积物资，坚固目前的阵地。那乌克兰方面在下一个阶段的战争中，能否揀一两个突破口，在一两个点打一两场漂亮的胜仗，这个对未来俄乌战争的走向有关键的意义。在中共结束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总理李克强南下广东期间，专程前往拜祭中共前领导人、中共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并放话指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这一段影片在17号晚上短暂在中国微信群里面自发流传后，迅即被删禁。网络流传影片显示，李克强在深圳和居民都不戴口罩作近距离交流。李克强提到，改革开放是与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关。他又表示，不理国际层面怎样变化，不理有什么复杂的情况，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不过有自媒体在18号上传影片后，却无法摆脱被删禁的命运。相关影片界面出现视频因违规无法播放字眼，内文称经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此视频涉及无资质发布新闻时政内容。另外，16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强调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就是来自改革开放，并要求地方领导要继续改革上勇于探索。对此，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发推文指出，李克强会议讲话遭到审查而无法分享， 現時在微信和微博有關李克強南巡的影片和資訊都是來自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中共政府網是唯一的例外。而微信是騰訊公司研發的產品，為此引發網友們的熱議。有網友說，騰訊 CEO 馬化騰只是單純在等待聖上親自指明方向，中堂的話說能轉不能轉。有人回應說，連一個馬化騰都管不掂，怎樣管治國家？有網友嘲諷說，真正實現了人人平等。還有人說，獨裁者不能夠容忍被分薄一絲一毫的權力，就算是隊友都不可以。韓國外交部長18號表示，韓國預計將參加由美、日、韓、台組成的晶片四方聯盟 Chip 4籌備會。韓國商務部調查數據顯示，此舉獲得多數韓國出口商的支持。3月美國政府向日、韓、台建議組建晶片四方聯盟，當時只有韓國沒有決定。大紀元分析，這個是因為中韓在半導體上合作緊密，半導體是韓國第一大出口項目，韓國從晶片到整個經濟都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依賴。路透社認為，韓國在是否參加晶片四方籌備會的問題上，要在美中之間進行權衡。中國雖然是韓國晶片最大的市場，但美國的技術，例如晶片設計，是製造晶片的關鍵，而且美國亦都是韓國晶片的主要市場。路透社本月初報導，據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正在考慮限制向中國儲存晶片製造商出口美國的晶片製造設備，這個是美方保護本國公司壓制中共不正當競爭所做出的努力，但可能影響到韓國的儲存芯片巨頭三星和海力士。三星在中國有兩間大型工廠，而海力士正在收購英特爾在中國的 NAND 閃存晶片製造業務。而韓國從晶片到經濟對中國高度依賴，對韓國來說是相當危險的。今年5、6、7三個月，韓國對華貿易接連出現逆差，而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韓國一直保持對華貿易順差，直到去年6月尾，在韓國首次參加北約峰會上，韓總統尹錫月明確提出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根據韓國工商會17號公布的對韓國300間出口商的調查，53%的受訪者表示韓國應該加入晶片四方聯盟，41%的人認為暫緩加入，只有5%反對。拜登這個月簽署了晶片法案，將為晶片製造和研發提供520億美元的補貼。三星計劃在未來20年內投資1920億美元在德州再建立11間晶片廠。16號，普京出席第十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時，首次就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表態，他套用中共的宣傳口吻說，這個是精心策劃的挑釁行為。西方國家正尋求在亞太建立類似北約的系統，但是佩洛西訪台已經過去一個多禮拜，普京這個時候表態耐人尋味。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同本台表示，普京過去曾經講過，中共如果要統一台灣的話，沒必要一定用軍事手段，他講得很清楚。但是這一次他改口這樣說，很顯然是中共在國際上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或者是由中共要求，或者是普京主動地附和，作為一種聲援中共的講法，就是同溫層的取暖。他進一步解釋說，俄烏戰爭是一個拉鋸狀態，普京沒有任何實質的力量在台海問題上投入，只是口頭上的聲援，沒有什麼太大的實質意義。有分析認為，中俄之間似乎已經達成某種共識，中共緩和俄烏戰爭和大多數國家一起支持烏克蘭的可能性變得很少。17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普京的批評是中俄高水平戰略協作的體現，亦是兩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一貫相互堅定支持的體現。當日中共國防部發布消息稱，中共將派軍隊參加由俄羅斯舉辦的戰略演習，這個演習定在8月30號至9月5號 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蒙古等国亦将参加。宋国成认为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有本质的区别，简单地说，地缘政治关系不一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欧洲和北约的团结和反击，同样的，中共的侵台性的军事演习亦引起了印太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的强烈的愤怒。而在8号到14号，美韩日在夏威夷海岸完成了导弹预警和弹道飞弹搜杀的跟踪演习。德国则派出13架战机前往澳洲参加联合军演，并中途还打算途经台湾邻近的空域。韩国成表示，中共的对台军演引起更多国家对中共的反制。最近菲律宾亦表示，如果态势继续升级的话，他们会站在美国的这一边来对付中共。现在各国在军事上、外交上、经济上以及科技方面围堵中共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共是自食其果，得不偿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了一则推文，隐喻美国对自己发动了911恐怖袭击，引发网络热议。美国保守派新闻网 Washington Examiner 17号报道，赵立坚16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推文，说每个人都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一个国家亦该如此，并张贴一张别人心中的我的图片，其中展示了美国在日本、韩国、越南、伊拉克、巴基斯坦、前南斯拉夫和阿富汗战争的各种破坏景象。图片相应的小标题则代表了对应国家对美国所做的印象，但是在右下角我实际做了什么的场景中，却显示出对双子星大楼 Twin Towers 的恐怖攻击画面，暗示美国对自己实施了911恐怖攻击。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认为，赵立坚是战狼外交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这种外交风格的特点是中共外交官处处逼人的态度，以及带有争议的言论，并经常利用阴谋论来指责和挑衅西方政府。原本中共对社群网络的使用仅限于几间大使馆，但去年年底，中共在推特上的存在感却翻了两倍。170名不同的中共外交官经常和西方政府争吵，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外交政策和种族关系议题上。该研究所认为，赵的推测充满了对美国的指控，围绕着西方国家和盟友的阴谋论。此外，近日被称为爱国主义金融导师的红三代翟山英大骂赵立坚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友们捉弄地说连骗子都看不下去了。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对习近平的误判逆转，中美博弈胜负已分，不理中方警告，日本会谈仍然提到台海，北京派兵参加俄罗斯东部军演，美国回应，德国法兰克福汽车游行声援4亿中国人三退，非洲最高峰建高速网络成打卡新景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美中正展开全方位博弈，除了实战军演，亦在开打电子战，但有媒体分析，这场另外空间的战斗其实胜负已分，中共完败，军方自叹打不赢。这场博弈之一的是佩洛西乘坐专机从马来西亚飞往台湾时，中共军方出动 J-16D 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试图追踪定位佩洛西的专机。南华早报14号引述中共军队国防大学校长孟长庆的说话，目的是威慑，但是护航的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以电子战力量实施干扰，
导致中共军方的追踪行动失败。时事评论员文超表示，这个事件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中美首次在电子战场对抗。中共歼16D型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都号称有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结果和美军一对抗就露了馅。他表示，现代海战有三个原则，先发现、先攻击、先摧毁，特点是短促而激烈，瞬息决定生死。结果中共军方在电子战第一阵就输了，都发现不到敌人，那怎样实施攻击和摧毁呢？基本是实战当中亦就输了。文超认为，这件事被曝光就讲明中共军队高层有人不想打，知道打不过美国人，自叹打不赢。此外，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对台湾实施报复性的环岛军演，美中双方亦展开了第二次电子战角力，而且台湾和日本亦共同出拳。美军向台湾周边海域调派了最少七架侦察预警机，演习期间中共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但未公布发射的导弹数量。但是台湾和日本却明确通报，中共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其中5枚导弹还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加拿大军事杂志专家平可夫认为，日本和台湾能够探测和跟踪共军的导弹，那是电子战战术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背后发挥了作用。文超认为，这一次中美实战已经过招，只不过是在另外空间打，在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交战，结果是中共完败。视频人士唐浩表示，北京这次大张旗鼓炒作，威胁佩洛西访台，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反而令到中国人对他极度失望。北京为了找回颜面，又对台湾展开一连串的报复举措。中共此前一直声称爱好和平，但是佩洛西访台就好像一面照妖镜，将中共的凶恶嘴脸和流民霸道一次性地全部都曝光出来。前美国副国务卿亚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 日前表示，10年前他们以为习近平属于温和派，结果走漏了眼，因为习近平的集权，中国出了危机，出了问题，责任亦全部摆在他身上。现在观察人士黄克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反腐，在国际上亦有比较强硬的措施，但美国没有做出很强烈的反应，平静地等待习近平掌握实权之后能够同西方走在一起。但他们发现中国政局正在不断地向左转，美中对抗急剧地上升，到今日拜登政府就是想退让已经没有的空间，美国政府已经逆转了对习近平的看法。唐浩说，这次中共威胁论可以说是不正之明，如今全球围堵中共的国际大格局逐渐已经定型，并将于未来继续扩大。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17号就台湾和乌克兰问题进行了长达7个钟头的讨论。受中共方邀请的日本国家安全官员秋叶刚男星期三前往天津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两人就国际地缘政治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北韩问题。在会谈前，有日本媒体猜测这次的中日会谈，日方将会提到台湾相关议题。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马上向记者吹风，扬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但据法广报道，在会谈中，秋叶刚男坚持向杨洁篪传达了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并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国家安全秘书处的一名官员对法新社透露，秋叶刚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样谴责北京最近的武力展示。另一位消息人士称，秋叶刚男和杨洁篪还讨论了有关钓鱼岛的双边争端。台媒三立新闻报道称，中共一厢情愿，声称台湾海峡是内海， 日方理应不该对军演指指点点。汪文斌17号亦威胁外国武权干涉，但日方依旧提及台海相关议题，明显没有将中共的威吓放在眼里。中共国防部8月17号宣布，中共军方将抽组部分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另外参演演习的还有印度、白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多国。尽管声明特别强调演习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美国方面表示已经在密切关注中俄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中共国防部说，这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和双方共识。俄罗斯国防部说，东方2022战略演习将于8月30号到9月5号在俄罗斯东部军区的13个靶场进行。目前为止，军演的细节有限。由于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中共在台湾周边演习未停止，加上俄中自称合作无上限，这次北京派兵参与俄罗斯军演自然受到国际关注。路透社报道，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在俄国和西方国家对抗加剧之际拉拢北京，因此中共今年参与这场军演的决定和规模将为外界提供中俄双边关系状态的重要线索。战略情报专家黎贝卡·科夫勒 Rebecca Kofler 告知霍士新闻，普京在俄罗斯军队仍然处于与乌克兰的激烈冲突中时，仍然坚持这个军演计划，这一点值得留意。俄罗斯和中共都视美国为他的主要对手，当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他们摆出要在东方在军力投射上挑战美国的姿态。而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大多数参与俄罗斯军演的国家亦经常同美国一起演习，亦有专家质疑中俄军演主要还是宣传 show。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同日本、南韩、澳洲、加拿大等盟国两年一度的太平洋之龙联合海军演习，15号才刚刚在夏威夷结束。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随即宣布，已于16号凌晨于加州范登堡基地完成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美澳军机同框演习照片，两架美军 B-2 匿中轰炸机、四架 FA-18 大黄蜂战机，还有澳洲 E-7A 侦察机一同飞翔在太平洋上空。美军表示，近日同盟邦的军演是为了随时因应印太地区任何潜伏的危机。近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闹市区的街道缓缓驶来一长串的汽车，每辆汽车的车顶都竖有一块展板，上面的内容十分醒目，图文并茂，引来众多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原来这是由27辆汽车组成的真相车队，在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市中心环游，向当地民众传播4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喜讯，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并请当地居民签名反对暴政，共同解体中共。展摆内容揭露了中共种种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罪行，民众被眼前听到的和看到的情景触动了，有些竖起大拇指，有些鼓掌，有些拍照。参与活动的人来自德国不同的城市，还有来自瑞士和捷克。车队成员斯莱格尔表示，结束中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至今为止，全球共有4亿多人次退出了中共组织，但仍远远不够。中国人只要没有退出中共组织，就要为他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背负责任。因此我们好希望通过这种汽车环游行动，能够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拿出勇气来退出中共，这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安娜德 Annette 表示，他们的车队曾经三次在慕尼克游行，一次在博登湖周边，两次在柏林，三次在苏黎世。 他对这次的汽车游行很满意，认为大家合作得很好，效果亦很好。他对记者说，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反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摧毁真善忍普世价值，结束中共，世界才会美好。他最后清晰地用中文说，打倒中共恶魔。坦桑尼亚境内矗立的非洲最高山脉吉力马扎罗 Mount Kilimanjaro 山上5895公尺高的顶峰，预计会在10月接通网络。日前政府国营的坦桑尼亚电信公司终于在半山腰安装高速网络，当局称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造，游客亦纷纷表示期待。根据卫报报道，去年坦桑尼亚政府计划在吉力马扎罗山的南侧建造缆车，引起登山客、探险公司、环保团体等组织关注。而在16号，政府通过国营电信公司宣布，在海拔3720公尺的位置设立好网络设备，已经可以连上网。新闻部部长纳佩更表示，开通网络将写下新的历史，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登山客和协作登上吉力马扎罗山是危险的，现在有了网络，可以更安全地处理意外。由于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写了《吉力马扎罗的雪》一书，令这座非洲最高山脉更加声名大噪，并被登录为联合国世界遗产，每年吸引约35000人试图攻顶，是坦桑尼亚和邻国肯亚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随着科技越发进步，登山客早已经在世界第一峰圣母峰 Mount Everest 上拍照打卡，因此当地政府亦考虑在吉力马扎罗最高峰基博峰 Mount Kibo 10月开通网络，吸引更多观光客朝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在7月31号集体出席中共建军95周年活动之后，就再没有公开行程。目前中共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16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出来公开露面，而中共党媒却选在这个时间点发文加大力度对美国痛批炮轰，但不料却意外曝光了暗含特殊意义的政治信号，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中央社17号报道说，北戴河休假结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6号前往辽宁省锦州市考察。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前往辽宁考察的信息，从新华社发布的照片可以见到，习近平在户外考察行程当中，他和群众、当地陪同官员等都没有戴口罩。同一日，新华社不仅报道了习近平，亦都报道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人，但除了习近平，其他人的新闻报道都有影片，唯独习近平的报道只有图片，显然官媒对他的这次露面报道规格和以往很不一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中一项行程是前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据悉，辽沈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三大战役之一，始于1948年9月12号至11月2号，历时52日，共军在战役之后控制了东北，这一场战役亦都被视为国共双方决战的关键节点，改变了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对此有网友直言，中共是不是在度暗示要武统台湾？据讲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处于劣势，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他出来露面选择的第一站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样让小粉红想到现在的台海局势和将来可能的台海战争。网友说，小粉红肯定热泪盈眶，兴奋异常。 除此之外，就在习近平露面的前一日，中共新华社连续发表题为《解构美国市场经济真相》系列述评的专题文章，炮轰美国，同时文章似乎中暗含特殊的政治信号。中共新华社在这篇文章当中痛批美国病态经济体系下资本垄断损害民生，放任资本横行操控市场，严重背离市场经济原则等等。对此，观察人士指出，文章当中对于资本的痛批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释放出特殊的政治信号，令人深感中共喉舌表面上在痛批美国，其用意不仅限于此。因为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总管是王沪宁，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用各种新词汇包装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思想当中。美国著名传媒人邱伊特曾经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共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并据此认为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访台，中共加码实弹军演。对此，专家分析指出，美国持续派团访台意在试探中共，并沙盘推演未来可能演变的区域局势。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日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共试图打造台海新常态的角力当中，美国不会缺席。杨永明认为，今次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是华盛顿特意安排而来的，目的在制衡中共所制造的台海新现状。杨永明说，第一个是透过五个议员来表达美台政治交往和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是要打破上一次军事演习共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印象，第三个亦都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测试，所以这个是有规划的。此外，台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仲表示，下半年的政治大戏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任期，在此之前两岸或者美中关系最好不要出现任何变化。因此，美国佩洛西议长以及马基代表团近期陆续访台带来的变数较大。他认为中共一连串的军演是习近平讨好中共军方之举，以便让中共军方当中的鹰派有发泄的管道，亦都是为了他个人的接班和巩固权势着想。不过，时政评论员王笃然就分析认为，中共军方没有真正的鹰派，中共军方的高层其实只是中共官场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中共高层军官不会亲自上前线，中共鹰派都是扮出来的，他们亦不会真正想打仗，尤其是习近平没有下决心打时，他们会表现好鹰派，但是习近平真的下决心打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不一样了。根据一份乌克兰政府内部流传并由一名乌克兰官员提供给 CNN 的报告，过去一周在克里米亚省发生的三宗爆炸事件的幕后推手是乌克兰，这些事件大大震慑了俄军。该官员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和传媒分享这些信息。根据该报告，8月9号在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的爆炸对俄军在半岛的军事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失，而随后的攻击就证明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系统军事能力。萨基空军基地在8月9号遭遇大爆炸之后，乌克兰空军第二日表示，9架俄罗斯战机在爆炸当中被摧毁，基地被严重破坏，至少有一人死亡。俄罗斯就说爆炸是一宗事故造成的，否认是任何人攻击所致，亦都否认有飞机受损，而乌克兰官员拒绝公开确认他们对此事件负有责任。事件发生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夜发表全国讲话，他指出战争从克里米亚开始，必须以克里米亚他的解放为结束。据报道，今个礼拜二在克里米亚发生了另一组爆炸，今次是在梅斯克的一个弹药库和格瓦尔德伊斯科伊的一个机场。俄罗斯官员说，梅斯克的事件是有人在这搞破坏，但没有具体指出是哪种破坏行为，也都没有说是哪个做的。上个周末，乌克兰官员证实梅利托波尔附近的一座铁路桥被乌克兰游击队炸毁，俄罗斯人用这座桥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运输军事装备和武器。泽连斯基礼拜二曾经警告居住在这个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人远离俄罗斯军事设施。 他提到目前试图离开克里米亚前往俄罗斯的民用车辆大排长龙，有几英里长。克里米亚岛是很多俄罗斯人的旅游胜地。俄罗斯公路部门礼拜二报告说，就在萨基空军基地发生大爆炸几日之后，通过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量创下新纪录。声明当中说，在8月15号的一日里面，有38,297辆汽车从桥上双向驶过。克里姆林宫在2014年通过所谓公投强行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并因此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谴责，说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欧洲最大的土地掠夺。在中共军队8月15号开展新一轮军演威胁之后，台湾8月17号亦都举行军事演习。今个礼拜一，中共国防部宣布，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成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以回应由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央社报道说，台军礼拜三下午实施 F-16V 战机的鱼叉导弹、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制海反舰构型潜力装挂作业演练，晚间再进行夜间紧急起飞。报道说，由于近期中共军舰频繁现身台湾东部海域，台湾空军特地演练制海反舰和防空构型。美联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在花莲空军基地告诉记者，我们强烈谴责共产主义中国在台湾海空周围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破坏地区和平。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行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战备训练的机会。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从8月4号起进行了几日的环台军演，并发射了11枚导弹试图恐吓台湾。8月10号中共的这一波军演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台湾在8月9号和11号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举行了模拟防御的实弹火炮演习，以检验军队的作战能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谴责中共在这里利用包括佩洛西在内的美国国会议员最近的访问作为借口，升级其恐吓台湾接受其所谓的和平统一。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政府除了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来自中共军演的威胁，并成功击破中共对台湾人民发出的认知战。台湾民众在中共的军演期间表现异常淡定，台湾的夜市依然有很多人，台北的现场音乐表演等文化活动照常进行。华盛顿邮报披露，早在去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就已经接获情报单位简报，俄国总统普京有意入侵乌克兰。消息来源包括卫星照片和拦截到的通联记录。俄军今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都曾经向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简报，指出俄国动员的规模让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相形见绌。日本围棋界再创纪录，关西棋院17号宣布，来自大阪市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藤田莲央将会在9月1号起成为职业棋士，以9岁4个月之龄刷新仲邑仅10岁出道的最年轻纪录。日本传媒报道，年仅9岁的藤田莲央17号在记者会上亮相，由于被大批传媒包围，面对记者提问，羞涩的他在父亲鼓励下才开口讲了几句。他坦言很高兴能够成为职业棋士，最尊敬的棋士是韩国的新真衰和日本的井山裕太。他的首场正式比赛预计在9月登场。关西棋院表示，藤田莲央4岁开始接触围棋，在此之后的短短10个月内，他就成为业余一段棋士，随后在各类比赛当中取得出色成绩，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经常战胜职业棋士。关西棋院今年新设精英选才制度，藤田莲央透过申请经过同职业棋士对弈之后，本月5号获认定达到一段，并在9月1号起晋升为职业棋士。日媒指出，藤田莲央不仅刷新仲邑仅3年前以10岁转为职业棋士的日本史上最 最年轻纪录，即使包含台湾、中国及韩国等围棋界，藤田亦都是最年轻的职业棋士。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